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们一起再来看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以赛亚书六十五章，我们要从第一节看起。我们今天讲遇见神之前之后，是希望每个人都有的经验，每个人都在遇见神之后有所改变哈。第一节所讲的说，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这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这里指的是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人虽然素来有宗教的崇拜，对上帝的认识，有上帝给他们的启示，以色列人是选民，那儿子的名分、礼仪、节期，神的儿子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们是选民，他们很重要，神的殿在他们中间，神的律法在他们中间，外邦别人没有的。神的确是对以色列有特别的恩典，但这个特别的恩典呢，是要显出他对全世界所有人的恩典，就是神的恩典是临到不配的人身上，神的恩典是临到渺小的人身上。以色列人是不配的，渺小的民族，是不聪明不能干，就跟我们每个人一样，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软弱的、贫穷的，为要叫富有的有聪明智慧的羞愧，就是神不要我们夸口，神不要我们自夸。那么这里指的是以色列人，原来什么都不，原来渺小的一个民族，神遇见他们，神呼召他们，神拣选他们。对亚伯拉罕是这样，对雅各是这样，对以撒都是这样。每个人不管你的父母是什么样，你什么样的父母，什么样的背景，是不是教会出基督教家庭长大的，我们每个人生下来，包括在一个基督教家庭的环境，我们都还不认识上帝。我们什么时候认识上帝呢？就是神的灵光照我们，神的话呼召我们，有效的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听了有反应，不管是借着教会的听到，或者唱诗歌，或者读经祷告，或者看福音单张，或者参加布道会，不管是一次特别的经验，癌症手术，牧师来为你祷告，结果很成功，或者是慢慢慢慢逐渐逐渐的，我们觉得这个信仰好像不错，这个信仰好像有点对，好像耶稣是真的，就是我们认识上帝，信靠上帝，重生得救，不必是像有些人总是想的，就是要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各位不必。那么像我就没有这个特别的经验，我从小在教会长大，那么我去教会一直都就是觉得教会还不错，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从一个不信主的失丧的人成为了重生得救信靠主的，我不知道那条线，并不清楚，并不清楚没有关系，圣灵在我里面让我知道我真的得救了，我真的认识主就好了。那么我们每个人也求主帮助我们，不必追求一个特别的经历啊。但是你需要知道你真是重生得救了。这我们在信友堂，我们都是信友堂啊，我看都有点同质性，就是要请你做一个得救的见证，你是不是一个重生得救认识主的人，很多时候说不出来。那么说不出来，你要说我并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确实重生得救，我觉得这没有关系，但是你确实知道你是重生得救的人，这个有，这个重要。就跟你跟你太太跟你丈夫在谈，哎呀，什么时候我开始爱上你的，这不一定啊，也许第一次见到就来电了，也许信了十年八年才结婚了十年八年才觉得很配得很好，这个没有关系，你要知道你是爱他的，那就好了，不必说有没有一个什么惊天动地的一个转变。聚会所的弟兄姐妹很喜欢讲一句话， 你有没有厉害的得救过？那个厉害的得救就是我刚刚说的不一定要有的，但是他们说有也很好了，就是他知道他是经过一个很特别的经历，但是也不太好，你只要抓那个经历不好，你要抓的是真的认识上帝。好，神对所有人都会说，我们原来没有访问他的，原来没有求问他的，对以色列人这个已经是选民的民族，多数的情形也是这样，他们行礼如仪的受割礼，守安息日，守洁净的律法，行礼如仪的到圣殿去，行礼如仪的祷告等等，但是有很多人，很多时候他们并没有真的认识上帝，他们并不在寻找上帝，他们就是一个仪式嘛。这个我觉得很不好，但是也不能够说完全不好，有一个仪式，有一个形式，有一个传统，也还是比完全没有要好一点。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真的是心里被上帝呼唤了，然后你有反应了。神说以色列人一直没有真的寻求他，那神会做一件事，叫以色列人，很多的以色列人会去寻求他，会去寻找他。那这也希望是教会里面每个人的经验，或者是每个教会经验，我们希望有新来的得救，重生得救的人，我们也希望有老基督徒，他对神的认识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愿意寻找他。这对以色列人是这样，以色列人特别是经历过大灾难，王国被掳，圣殿焚烧，百姓没有地方聚会，被掳到外邦，过了70年以后，神再把他们呼召回去，他们开始诚心的寻求神。以赛亚书里面很多这样的预言，那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以赛亚书40章啊，要安慰我的百姓，哦，他所有的罪都得赦免了，他受到的处罚已经加倍受的处罚了，现在我跟他和好了，我们要一起重新像夫妻，像立约之名一样，我现在要叫所有名义上的以色列人现在会真的去寻求神，也寻见神。我跟他们讲，他们会听了，这是一个意思。65章第1节，神会让以色列人，那么用在我们身上就是，神会让我们这些老基督徒，或者是现在都不知道，真的要问一下，不只是现在，任何一个时候，我到底认不认识上帝？你认不认识我们所敬拜，从进到教会里面，从打开圣经就有的这位上帝，又真又活，独一与我们同在的上帝，超越万有又在我们的心中的上帝，我认不认识？还是我认识这个歌，我认识这个诗歌，我认识这段经文，我认识这个牧师，我认识怎么，我熟悉怎么祷告。我们希望我们对主的认识是会更新的，是会深入的，是会越来越真实的。各位，这不是开玩笑，我希望你们没有这样的经验，但可能都有，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我曾经有过，哇，在生活中觉得上帝又真又活，在他面前好喜乐，或者是被他感动了，痛哭流涕，觉得你真是奇妙的主，可畏的主，哎呦，我这一辈子不会离开你了，有过这样的经验。可是再过一段时间又没有了，哎呀，那是真的吗？那是以前的一段很幼稚的一段经验而已。你可能好像经验过厉害的得救，厉害的跟神同在，深刻的，但是又没有了，这有可能。保罗的一个同工迪马，哎，这句话真是希望不成为我们任何一个人的写照，就一句话，迪马贪爱世界就离开我了，以前是同工，很好的同工，后来没有了。晚节不保，终结不保，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始终被上帝的爱吸引， 去寻求他，去访问他。这个访问翻的可能没有错，但是对我们今天应该不是这个访问了。我们不是拿像一个记者一样访问上帝，这访问是去，就是去寻找上帝。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他还没有寻找就遇见了我。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那么这句话也是用在外邦人身上的，就对以色列人适用，对传统的基督徒适用，对教会里面信主多年的基督徒适用。适用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认识他，对那没有认识上帝的人也适用。神已经把他的儿子的名借着教会传开来了，希望借着这个传播，我们能够碰到上帝，能够归向他。那么下面一样，我们看适用在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身上，看起来更适用在基督徒的身上。第二节，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如果你不懂这句话，你就想想看，我希望你也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悖逆的儿女，整天叫他，他都不理你。整天叫你悖逆的儿女不理你，或者整天叫你亲爱的配偶，但他不理你。很多的婚姻家庭都是这样，神的家里也常常是这样，整天伸手呼召。这个伸手很有意思啊，伸手是把招呼这个词的意思表达出来了。通常我们讲招呼或者呼召或者招，就是声音在那里喊，康海昌啊，回家啊，谁谁谁啊，你在哪里啊，亚当啊，你在哪里。那么这是声音的呼召，但是还有手的动作，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整天伸手呼召那悖逆的百姓。各位，最可悲的是他在呼召自以为还在近前的百姓。就是神，我再一次说，就是神在我们里面不是又真又活的，我们行礼如仪是一种习惯了，有这个习惯比没有还是好，但是如果只是习惯里面不真实，那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对主的爱能够更多的体会。悖逆的百姓，什么是悖逆的百姓呢？你看，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这百姓时常当面惹我发怒，在园中献祭，在坛上烧香，在坟墓间坐着，在隐秘处住宿，吃猪肉，他们器皿中有可憎之物做的汤。这个有点不清楚，他的意思就是以色列人的宗教活动习惯都是掺杂的，就是那个园中献祭、坟墓中坐着、隐秘处住宿，都是指以色列人的宗教掺杂了很多其他的东西。哎呀，我很遗憾，教会常常提倡本色化，其实不应该本色。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神最提醒他们就不要本色，你不要学迦南人的风俗哦，你不要学风俗，你还会去学。那么神提醒你不要学这些东西，你不要学当地的风俗，你不要学国际的风俗，你不要学这些，你要持守圣经里教导你的。那么以色列人却一直都有掺杂。我以前在当兵的时候碰到一个朋友，他常常烦恼，他有一个很好的女朋友，交往了已经六七年了，但是一直都应该是很自然，应该是结婚了，他们没有结婚。我说为什么你不跟他求婚？他说我女朋友不时我就发现他跟另外一个男人有一些交往，不时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没有什么过分的，但是有一些叫他不安的，他不舒服的。 各位，我们对上帝求主让我们真是很专心，我们的信仰不要有掺杂，不要有叫上帝不喜悦的这些事情。在信主的过程中我们会知道的，以色列人是一直有掺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秋坛。你看圣经秋坛这个字啊，有点切身为民。秋坛有些时候就是包括所罗门都在秋坛献祭，神也悦纳了。但是有的时候神又很清楚的说，以色列的罪之一就是在秋坛献祭。那秋坛是什么东西呢？英文是 high place， 就高处。神本来对以色列人有个要求，说你们不可以到处献祭，因为你们到处献祭，你们可能会学迦南的样子，你们要到我指定的地方去，交通不便，但到我指定的地方去，因为我所指定的地方有比较正派的先知在，正派的神职人员在教导你们。在秋坛那边献祭呢，通常秋坛是一个高处，天下名山争多占，这个漂亮的山呢、啊，漂亮的景色通常被庙占据了，庙看到那个和尚看到这个地方风景很好等等，就盖了一个庙。以色列也是在高处呢，就有不是庙那么大规模的，就一个坛献给当地的居民神明。很可能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了，他们不太知道要怎么敬拜，或者他们对圣经那个时候不熟悉，大概有没有纸的有没有写的还不知道，都是口传的。所以他们要敬拜的时候，很可能如果他们不去上帝指定的地方去，他们就在当地看到旁边有个拜神的，这里大概可以，这是拜神的，我就学他嘛。然后他就学他们当地的风俗，当地的神明，他们就去拜了。然后又跟我们的信仰连在一起，这是以色列百姓常有的情形。不专心信靠上帝，不单单的侍奉他，然后呢在久而久之了还自大。第五节，且对人说，你站开吧，不要挨近我，因为我比你圣洁。主说，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是整天烧着的火。各位，这个形容希望你看得懂啊，够生动了。就是耶和华鼻子会冒烟，会冒火。冒烟冒火那是什么？就是火大了。你们天天惹我鼻子冒烟，就鼻子开始火大了，生气了啊！这都写在我面前，我必不静默，必施行报应，必将你们的罪孽和你们列祖的罪孽，就是在山上烧香，在冈上亵渎我的罪孽，一同报应在他们后人的怀中。我先要把他们所行的量给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七节的最后一句话啊，最后一句话前面啊，就是一同报应在他们后人的怀中。这句话我需要解释一下。这句话耶和华在这里讲的好像打了以西结的脸。你记得以西结书也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以后你们不会再用一个成语了。以西结的时候，很多以色列人会用一个成语向上帝抱怨，就是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齿酸了。我们现在台湾都有巨峰葡萄，没有酸葡萄了。你不知道酸葡萄是什么，我们就说我吃了一颗酸柠檬，我的儿子在那里叫，哎呀好酸啊，什么意思？就是以色列人世世代代从进到迦南地开始，就一直不专心敬拜上帝，一直不专心敬拜到上帝，上帝最后忍无可忍，就兴起国外的势力来侵犯以色列，以色列人就很痛苦，被这些异族欺负， 然后他们问先知怎么会这么惨，打仗也失败，什么都失败，我们不是选民吗？先知就说，你们拜假神拜偶像，你们拜真神也拜假神。以色列人就说，啊，倒真是冤枉啊，如果说不冤枉，我们是有拜假神，我们是也拜真神也拜假神，可是我们老爸老妈也是这样啊，我们祖父母也是这样啊。先知就说，上帝那个时候忍啊，到你们今天忍无可忍了，他们说更冤枉了，我们是忍无可忍了，就是一直积积积那么多，那怎么积到我身上，这不对吗？父债不应该子还啊，不要说祖父的债了，越堆越多。那么耶和华说，好，以后不会有这句成语了，我会按着每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他们。那这里为什么说一同报应在他们后人怀中呢？各位不必回答，你想一想啊，父亲父母或者祖父母或者上一辈或者我们以前的祖先所做的事跟我们有没有关系？不要回答，你就去想。我想是有关系的。神的做法是在科学上，在事实上，以前人的事情做的都对我们有影响，我们做的事不管好或坏，对我们的后代也有影响。吃是最明显的，我们吃了不健康的东西，多多少少会影响到我们的后代。我们吃了健康营养的东西，也多多少少会影响我们的后代。我们的脾气、我们的个性、我们的文化，一代一代的累积，一代一代都会影响到下一代，好的、坏的都会。我想，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不管是基因，不管是环境，一定都会有的。我觉得神也没有把这个完全抹煞，因为这是算是科学一样东西嘛。这个我母亲在怀我的时候，有一次失血去输血，我是在讲例子啊，不是真的。去输血，那么输血的针筒被感染了，有艾滋，我生下来就是一个艾滋的 baby。 这个事情是一个不幸，但是人间是有的，是因为某些人的错误，可能包括艾滋病的病患，他去捐血的时候，或者他的血人家不注意就抽去用了。我听说很多这种情形，所以我也不知道你们这边很多医护人员，有些人会把自己的血抽出来做预备，不要到医院的时候用啊，这有可能。但是有人可能输入了艾滋病的血，那他就受到影响了。我觉得好的坏的事情我们做的都会影响到下一代，但是我们的上帝把坏的影响尽量的减少了，把好的影响尽量的增多了。这就是神讲的一句话，爱我敬畏我的人，我会赐福他直到千代，恨我的人我会咒诅他直到三四代。神对这个世界上包括教会的人，神是把好的千倍的留下来给我们，坏的有一点，有三四倍的影响。只是可惜我们人不断在作恶，所以那个三四越来越多，千呢都没有很多。总之哈，神会让一代一代的事情影响下去，更会让恩典留下来。我们求主让我们把恩典更多的传下去，我们求主让我们早一点远离罪恶，早一点在上帝的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第八节， 耶和华如此说，葡萄中寻得新酒，人就说不要毁坏，因为福在其中。我因我仆人的缘故，也必照样而行，不将他们全然毁灭。我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从犹大中领出承受我重伤的。我的选民必承受，我的仆人要在那里居住。沙伦平原必成为羊群的圈，雅各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都为寻求我的名所得，都为寻求我的名所得。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被上帝感动，神遇见了我们，神把恩典给我们，以至于我们会有个反应，就是我们会去寻求神。你记得保罗在罗马书引旧约诗篇里面的一句话，没有行善的一个都没有，这句话成为罗马书，成为教会的一个经典的句子，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大家都是罪人，所有亚当夏娃后裔除了耶稣以外，通通都是罪人，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不但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没有寻求他的一个都没有，没有人会寻求主。我好多次我讲到常常会为这件事感到遗憾，寻求追随我们中国人懂，徐志摩会寻求灵魂的伴侣，其实是肉体的伴侣，我们华人会寻求财富、知识、美貌、健康，我自己就正在寻求，我的健康食品也不少了，吃这个会美白，吃这个会帮助我的巴金森，开玩笑的，吃这个会好，吃那个会好，我们寻求这些东西，我们上天下地的寻求。我们华人很遗憾的，对于寻求神非常的陌生，好像这边讲的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访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给了我们一个指引。如果在你身上真是有一个很大的恩典，你会寻求神。你说我还需要什么寻求神，我已经是神家里的人了，这就是表示你还没有寻求神。寻求神是更多渴慕主，你给我喜乐，我要得到更多的喜乐，你给我平安，我要得到更多的平安，我要寻求你，我要认识你，我渴慕你。这一点基督徒里面不太多，这一点非基督徒里面，我们华人里面更少。所以当圣经里面显出有这种人的时候，我真是很羡慕。谁是这种人呢？你记得有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他就是这种人。他在埃提阿伯，在非洲了，在遥远的地方，不知道是因为有福音，有基督徒过去，有犹太人过去了吗？犹太人过去了，还是什么原因？他一个太监，一个女皇底下的一个财政部长，地位那么高，他每年千里迢迢到耶路撒冷来寻求神。他不仅在耶路撒冷寻求神，他在火车上，不是火车，马车上寻求神。我今天在我们在高铁上，这些大家看手机，手机多半都是一些无聊的东西，他在高铁上看以赛亚书。各位，那可没有手机方便哦，以前的书不是书，不是对开本，是卷，要慢慢卷。马车在那个路上颠簸不平，咚咚咚咚咚咚咚，他在那里看。 很伤眼睛，他在那里看，不但看，为了要明白，他在那里念。每年来，每年回去，他没有找到上帝。他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怎么找得到上帝呢？以色列的上帝早就离开了耶路撒冷，那些大祭司怎么能够告诉他得救之道呢？我们感谢主，寻找的就寻见，但是神继续把这种寻求美好的生命给那个尝过天恩滋味的。就在那个鸟不生蛋的地方，有一次他又去了耶路撒冷，然后回来经过沙漠地方的时候，经过旷野，神在那里派了一个人，派了一个人，神的仆人，在那里等他。哎呀，也居然就听到他在读以赛亚书，各位就记得圣经上讲的，他就跑到那个车后面，也是很了不起，神叫他往旷野去，他就去那个地方了，去那里等，就等到这部车，这部车从埃提阿伯到耶路撒冷，每年都去问，每年都没有答案。现在有基督徒在那里了，基督徒可不能给他答案。他来的这一年，基督徒也不可能给他答案，因为有斯蒂凡的事件，大家都跑掉了。但是神在旷野的地方，为他预备了一个人，听到他在念以赛亚书，跑过去，哇，追一辆马车，哎，跑过去，你所读的，你明白吗？哎呀，感谢主，叫两个人碰在一起了，一个在渴慕，一个在有东西要给别人。没人指教我，我怎么明白？我不懂，我来到这里，每年来，我还是不懂，我看不懂以赛亚书上面的话。他得到满足了，我们感谢主。没有人寻求神，这个太监能寻求神，你能寻求神，是因为神的呼召临到你。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听到神的呼召，每天都听到神对我们的呼召，以至于我们去寻求他，寻求他赐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罗马百夫长，优秀、高贵、勇敢，而且谦卑，特别是哥尼流，连犹太人都很佩服他。他也是天天在犹太教里面寻求上帝，终于有一天神说，对他说，你的祷告神垂听了，去请彼得来，去请彼得来。哥林流就把彼得请来。哎呦，真是很稀奇啊，有人会寻求神，有人在看起来好像是遇见神之前就寻求神，其实没有人在遇见神之前会寻求神。每个人都是，如果会寻求神，都是神已经遇见他了，你还不晓得，但是神的圣灵已经感动你了，拣选你了，使你在富裕、在丰富或者在贫穷的阶段里面，你心里都会有一个，我好像听到有声音叫我，我好像属于那个叫我的声音，那个叫呼召，那叫 calling， 那是神对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的第一个反应，你在哪里？继续，神用不同的方式把这个 calling临到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如果对很多人没有反应，对你有反应，主的恩典临到你了， 哎呦，我是劳苦担重担的，我要到你这里。啊，口渴的到我这里来。啊，我口渴，我到你这里去。如果在没有碰到神之前，我们的生命不管是丰富或者贫穷，总有一点空虚，因为我们不认识上帝。如果神怜悯我们，在这空虚中，我们觉得有人跟我们传福音，我们有一点反应了；有人带我们到教会听到，有一点反应了，我们继续去，那真是有福。你们是有福的。当我不知道你今天为什么会来这里，我必须说，上帝呼喊你，你来了，盼望你更多的来到神面前。以色列人被神呼召，呼召，呼召，他们常常不听。神说，有一天他们会听。有一天，当刑罚满足的时候，他们会听啊。这个对不起，我实在是很喜欢，我就再讲再念一次，以赛亚书40章第2节，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的受罚。不懂哎，这句话自相矛盾呢。这句话，神说他的罪孽赦免了。各位，赦免最基本的意思就是不处罚。赦免就是不罚嘛，免了你的刑罚。可是下面又说，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罚就不赦，赦就不罚。怎么这两句话放在一起？我们感谢主，我们罪被赦免了，我们每个基督徒，神不处罚我们了。神不但不处罚我们，神祝福我们。只是这句话还没有讲到这里，我们就只说神不罚我们了。各位不要有任何的惧怕，神不罚你了。哎，为什么又说加倍受罚呢？基督为你加倍受罚，基督的受罚，因为你在基督里，你跟基督的相连，就归在你的，就归在你的罪罚，就归在耶稣的身上，耶稣的恩典就归在你的身上。我们感谢主。当神的道被讲出来，被唱出来，被表达出来，不管是一句话，或者教会的一个邀请，里面带着圣灵的能力，上帝的呼召，原来在困惑，在迷惘，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就回来了。不认识上帝，没有遇见上帝的人，原来死在罪恶过犯中，神遇见了他们，开始对这些人做呼召，做呼喊。有的时候时间是非常短的，有的时候人像保罗一样，带着要去逼迫、追杀、逮捕基督徒的心，被一个大光一打下来，他就醒过来了。有的时候经过很长的时间。那么我们求主帮助，愿上帝的话、上帝的道、上帝的圣灵已经感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了。我们现在坐在这里的，包括我们的小 baby 在其中，神都恩待，让我们能够听到上帝的呼唤，我们能够寻求他，能够丰富。不寻求他不丰富的，状况不好；寻求他的丰会状况很好。但是不管好或不好，盼望我们都能够总从自我中心更多归到上帝那里去。13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必得吃，你们却饥饿；我的仆人必得喝，你们却干渴；我的仆人必欢喜，你们却蒙羞；我的仆人因心中高兴欢呼，你们却因心中忧愁哀哭，又因心里忧伤哀嚎。这里讲我的仆人和你们， 其实你们就是我的仆人，我的仆人就是你们。总是可以分两种人。我说你们这里每一个人都很幸福，我也很幸福，我们在主日来敬拜主很幸福。但是记得耶稣讲的话吗？当那日两个人睡在床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工作，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在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各位，并不是你做什么事保证你得救，两个人做一样的事，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得救不得救取决于你带着什么心在做事。你带着信心在做事，你得救；你没有带着信心做事，你没有得救。我把这句话换一下，两批人一同下了红海，取去一批，撇下一批。埃及的军队和以色列人做了一样的事，都下到红海。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以色列人是因着信下去，埃及人是试着要下去，一批被消灭，一批得救。两个人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哇，同钉十字架，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本来也一起讥笑耶稣，后来在跟耶稣谈话之后，哎呀，他责备笑耶稣的那个强盗，他说我们做的我们当受，这个人没有作恶，请你纪念我。所以各位，一群人在那里，不止两个人听到取去一批撇下一批。我希望我们这里每个都是被取去的，每个都是凭着信心在做事的。有食物，我的仆人得吃，你们饥饿。每个人有信心都能吃得饱，每个人有信心在遇见主以后都会更渴慕主，更谦卑，也更饱足。每个人在遇见耶稣以后，不管碰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更丰富，更美好。求主帮助我们。第十六节的最后一句，因为从前的患难已经忘记，也从我眼前隐藏了。十七节是以后将来的事，也是我们现在可以经历的。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人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好，这我们需要想一想啊。一方面这里讲到说新天新地，一方面还是有死亡的事情，只是好像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百灵而死的人算是被咒诅的，他们都长命。二十一节，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这我也说明一下，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这天经地义的事。可是以色列人有一段时间 在四世纪里特别明显，以色列人耕种了，收成了，被抢走了。米甸人来把他们辛辛苦苦耕种的东西抢走了，他们种他们不得收，收他们不得吃。哎呀，这又起现于四世纪的状况。在创世纪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讲的雅各就常常是这样，到手的东西了又飞去了，到手的祝福马上飞去了，哥哥要杀他，辛苦工作得来的新娘子被换走了，辛苦工作得来的羊群被岳父拿走了。他惊艳到一件事，雅各的名字是抓，而且雅各的力气可能是圣经里最大的。我们通常以为雅各很有智力没有体力，我们通常以为以扫有体力没有智力，其实这都错的。以扫的子孙非常聪明，提曼人以利法，以利法那个地方就是出聪明人智慧人的。神对雅各对以扫都非常的好，雅各很聪明，但雅各体力也非常好。当他要让羊群喝水的时候，他把一块很多人一起推才推得动的石头推开。雅各很有力量，雅各又很勤劳又很聪明，他是一个很好的工人，他做事做得非常好，他做事做得非常好，他有那种他的手能够赚很多的钱。他跟拉班讲了，他说我没有来的时候你很穷，东西很少，我来了以后你很多很富裕，耶和华随着我的脚步祝福你。拉班说是的，所以请你来继续来工作。但雅各惊艳到一件事，他这么聪明，他这么有力气，他这么会赚钱，他这么会赚羊群，他这么会赚，他这么会骗，他什么都能，但他不能留，他留不住东西。他辛苦得到的妻子被换了，他辛苦得到的羊群被换了。哎，煮熟的鸭子会飞走，飞走的鸭子会飞回，还另外带了一只烤鸭回来。雅各天天经历这样的事，这也很恐怖，很惊恐。他后来跟耶和华祷告说，我当年是拿着一根杖过约旦河，哎呦，现在我有这么多的财富了。我以前小时候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想到我父母那一辈的人，差不多很多都过世了，应该也会讲这句话。我们当年空手过台湾海峡，过了几十年，哇，都是一两栋房子了，都是儿女成群了。但是再富裕下去又发现没有了，儿女好有成就啊，在哪里？承欢膝下没有，在美国。这是我孙子的照片，这是我九十岁的时候，全世界各地合家欢，就是合家欢。我看过，我们在教会里探访过很多老先生、老太太，都没有了，都有。又都没有了。各位，我不说我们现实的环境，但是实在我们能够赚什么，我们能够留什么，我们能够享受什么？如果不在主里面，就算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都可能碰到很多的艰难。但是如果我们在主里面，即使碰到艰难，我们仍然有喜乐。这里百岁死算是罪人，算是被咒诅的，只是一个形容，就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样， 我们在新天新地里，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遇见了上帝，我们有丰富，我们有平安，但这主要是我们心中的丰富和平安。外在的环境，外在的遭遇，外在的健康，我们跟非基督徒差不多，他们的股票会跌，我们的股票也会跌，他们小孩不听话，我们小孩也会不听话，他们事业发了，我们事业可能发了，就是外在的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不一样，但是我们心中求主让我们遇见上帝就越来越有平安，我们遇见上帝我们就越来越能享受神给我们的。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愿我们都享受上帝给我们的。23节，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感谢主，神遇见了我们，遇见了我们以后，我们信靠他的，归向他的，我们仍然会跟不信主的人一样，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活在索多玛俄摩拉，活在耶路撒冷，活在哈兰，活在逃难的地方，活在流难隐秘之地。在新天新地其实还没有来之前，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因为认识上帝，因为我们遇见上帝了，我们遇见主之后，我们信靠主之后，我们投靠主之后，仍然有很多的患难艰难，但是我们心中的主是一天比一天坚定，我们的平安和喜乐也一天比一天坚定。我们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我们跟主心有灵犀一点通，我们还没说他就知道，但是我们还是说，因为他喜欢听我们，他喜欢听我们的讲，听我们的祷告。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到底这是怎么样来实现？将来有一座山，锡安山，万民都去那里，我们都去那里，在那里有野生动物园，但是比六福村的要好了，就是狮子不会吃我们，我们看到狮子会吃草，我们看到小孩子跟毒蛇一起玩。我想应该不是照字面来了解的，我想甚至这个讲到的17节讲到的新天新地，并不是在讲到将来的天堂，我觉得是现在现实已经开始却还没有完全实现的教会。我们拿得出证据上帝存在吗？我们拿得出证据说我碰到上帝了，我碰到上帝了，我遇见他了？我们拿得出叫别人能够口服心服的证据吗？我不晓得，但是我们拿得出圣灵在我们心中做的证据。又引了我常常引的常话，罗马书第八章，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不但如此，就是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我们遇见神之后，我们也希望我们身体健康，生活各方面都很好，但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我们遇见神之后，我们有平安，世人不能给也夺不走的平安。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素来没有访问你的，现在求问你，没有寻找你的，你叫他们遇见。 求主帮助我们这些蒙恩的人，蒙更大的恩典，更多的认识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